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爸爸，你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哦。作为父亲，宝贝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微笑，第一次走路，长出的第一颗牙齿，你是否都见证了？
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
在宝贝成长的过程中，你是否分享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是否会及时出现？其实，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爸爸口袋里钞票换来的礼物，还有你对孩子们的关爱和陪伴。
欢迎收听父亲节特辑，
爸爸，请陪我长大。
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了。
再见，小华。温伟耀。这是香港中文大学温伟耀教授给他女儿的信，相信每位读者或者听者都会为之感动。送给苦难中的你，愿给你共鸣和安慰。我是伟丽。挚爱的小华，26岁，应该是女孩散发着青春，跃动于爱情和事业之间的时刻，你却在烟花灿烂的节日中被天父接回天家了。自从你2岁半的那一天，爸爸紧抱着你突然抽筋的小身躯，吓得脑袋一片空白，到昨天在你弥留的床边，无助的我看着你挣扎着呼吸。24年了，我问过了无数次，如果有些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受苦，他们的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后来我想到了耶稣，他不就是为了受苦而生，因为痛苦至极而死吗？我就只有默然。曾经在一次神学生的聚会中，有同学请我举出一生之中影响我最深刻的3位神学家。我举出了创立中国内地会的宣教伟人戴德生和本色神学家尼拓生，然后说，剩下的一个就是我那位在人看为严重智力残障的女儿温小华。大家有点不明所以。是的，在人看来，你是一个连拿起笔杆画一个圆圈都不懂得的弱者，但上帝偏偏就是拣选差派了你进入我的生命里，教晓了我许多博士学位永远念不到的学问。一位古代东方的智者有一天对众门生说，今天我想介绍我的老师给你们认识。众人正惊讶这位学问智慧高超的老师的老师会是怎样的一位高人。智者从怀里掏出一颗小石块说，这就是我的老师。众人不明所以。智者说，有一天我赶路去讲学，路上忽然脚底一痛，原来 这颗小石块跌进了我的草鞋里，我唯有停下来蹲在地上把它挑出来。当我停下来的时候，发现原来周遭的景物竟是如此美丽，脚旁的一朵小白花也叫我悟到生命的灿烂。每天我都是匆匆的经过，却是这块石令我停下来，有机会悟出人生的大道理。你们说，是不是这颗小石块竟成了我的启蒙老师？小华，你就是我生命中的这颗小石块，因为你常给我的苦困，因为你的脆弱，令这个雄心勃勃的爸爸在名誉和地位的路上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停下来，然后我才有机会触摸许许多多受苦的心灵和他们人性的尊严。孩子，谢谢你，是你将我从成就的迷路中挽回来。你无畏的笑脸，不造作的眼泪，叫我有愧于自己的真我。在你单纯的世界里，我提醒自己，人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复杂的娱乐节目才可以满足。谢谢你，孩子，我的好老师。小华，我始终相信你是从上帝派来的一位天使，吃尽人间痛苦却仍然纯美无瑕的天使。现在你的任务完成了，就被天父召回天庭。爸爸很幸福，竟然接待了天使，我无法不挂念你。但想到你在天上的笑脸，纵然心碎，却是微笑。爸爸，2008年2月12日。
你的到来是要让我们学会爱，是越怀胎幸福漫长期待。你的到来是要让我们更加爱，爱你，爱有你的时光。你一哭喊，我的心乱作一团。你若幻想，世界冲破了黑暗，怎么忍心事。追赶，泪 是一刹，顺流而下，一路惊险无阻，谁来保护？失而复得的同人，你是盼望走向应许之地，你来见证神的心事，你的到来是要让我们学会爱，是越怀胎幸福漫长期待，你的到来是要我们更加爱，爱你，爱有你的时光，爱你，爱有你的时光。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父亲节特辑，爸爸，请陪我长大，我是王博。
我很爱你，但你不是世界的中心。文章出自公众号今日佳音，作者董佳华。在亲子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会看见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会尽可能满足孩子一切要求，这种爱的教育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对孩子的成长未必有益。真正的教育是培育子女有一颗感恩、知足、独立的心灵和品格，而不是无尽的索取。真正的喜乐不是来自满足孩子无限的想要，也不是来自让孩子享受各式各样的物质享受，而是来自活出上帝的形象，与神同在和同工，在受造世界中耕耘，使万物迈向兴盛。在开车带孩子上学的路上，我有时会对孩子说，我超级无敌爱你。儿子也会大声地回答，爸爸，我巴斯光年宇宙爱你。超级无敌和巴斯光年宇宙其实只是形容词，目的是在强调爱的程度。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比赛谁的形容词比较长，比较无厘头，比较有创意。然而重点不在形容词，而在爱这个动词。我很享受和孩子这种言语交流，互相表达肯定和提醒我们对彼此的爱。有一回儿子想要一样东西，希望我买给他，我对他说，我知道你很想要，但你其实不需要那个东西，因此我不会买。他生气地对我说，爸爸，我就是要，我就是要，哼，我不开心，你不爱我了。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教孩子只教了一半。我其实真正想对他说的是，孩子，我很爱你，但你不是世界的中心，爸爸也不是。那一刻也提醒我，是不是我和天父之间也存在这种心态，认为所求的没有得到，就代表天父不爱我了。正因为我爱孩子，所以才不希望孩子陷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以为全世界都应该按照他的意志运行，爱他的人都必须依照他的喜好来行动。父母或许可以尽力满足孩子各式各样的想要，然而这么做只是把孩子养在温室中，当他们有一天离开父母时，顿时发现外面的世界与温室相差甚远。正因为我爱孩子，所以才要帮助孩子开阔视野，跳脱凡事以自己为中心来思考，学习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同理。唯有孩子懂得同理，才能与他人发展平等互助的关系，在人际关系上学习倾听和沟通。事实上，人生太多的痛苦都是因自我中心的人生观而产生的。当我们认识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时，就开了一扇门，得以窥见受造世界的宽阔，不需要被锁在自己的小小世界中。 正因为我爱孩子，所以需要透过实践我所相信的真理来教养他们。人唯有在上帝面前，我们才有真正的满足和喜乐。真正的喜乐不是来自满足孩子无限的想要，也不是来自让孩子享受各式各样的物质享受，而是来自活出上帝的形象，与神同在和同工，在受造世界中耕耘，使万物迈向兴盛。基督徒相信真理是有位格的存在，不是冰冷的教条。没有人能够拥有真理，而是学习被真理拥有。因此在教养孩子时，父母一方面要记得我们不是创造主，也不是孩子终极的供应者，使我们时刻保持谦卑的心，承认自己不是权威，也不是真理。但另一方面也勇敢承担为父为母的责任，与孩子一起学习被真理拥有，被真理挑战，被真理扩张。如果我要教导孩子人不是世界的中心，创造世界的上帝才是，那就不是把这句话挂在口中说说而已，而是需要调整我的生活方式。在我们对孩子说，孩子，我很爱你，但你不是世界的中心的同时，也在提醒自己，上帝很爱我，但我不是世界的中心，并实践这个信念。感恩和认罪中持续调整生活方式。每天睡前，我们全家会一起在孩子的卧房彼此对问两个问题：今天有什么要感谢耶稣的事？今天有什么要和耶稣说对不起的事？孩子们的答案千奇百怪，有时听得出来他们只是敷衍了事，也有的时候他们是发自肺腑真心感恩和说对不起。作为父母，每天晚上要在孩子面前回答这两个问题时，也帮助我反省自己一天到底做了什么。有时想起对孩子不耐烦，就利用那个时间和孩子道歉。有时想起自己浪费光阴，虚耗时间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就用那时间向上帝认罪，并和孩子解释虚耗光阴的代价。透过感恩，全家一起学习承认上帝才是供应者，为着大事小事感谢上帝。透过认罪，全家一起学习认识这世界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而存在。当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时，上帝仍然爱我们，为我们的悔改付上了极重的代价，并邀请我们调整生命的方向和生活的方式。翱翔大自然中，体会上帝的伟大。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也是我们与孩子聊上帝创造的绝佳机会。有空时，我们喜欢带孩子到公园或海边玩沙，或到户外走走。在海边，我们可以从海浪的澎湃与孩子聊上帝的大能，从堆沙堡与孩子聊上帝创造的精巧。在树林中，也可以从多元的植物和孩子聊聊上帝的创意，从不同形状的树枝聊受造世界的缤纷和美丽。不久前，我带着全家到大峡谷。我知道，对2岁和4岁的孩子来说，他们还不太会欣赏大峡谷的壮阔。然而，在那趟旅程中，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希望帮助孩子学习到一件事：孩子，我很爱你，但你不是世界的中心。我抱着这个愿望，带着孩子走在峡谷的边缘，看着壮阔的峡谷，心中越来越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以及上帝对渺小的我们之爱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我突然明白，其实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孩子，也包括我自己。教养孩子的旅程提醒我，我不是世界的中心，我对孩子的期待也不该成为孩子生命的中心。我和孩子同样为着上帝的荣耀而被创造，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活，并被呼召活在上帝的荣耀宝座前。
小小宝宝最可爱，小小婴孩就最爱。你的笑声，你的哭啼，是父母心爱的乐曲。
小小宝宝最可爱，小小婴孩就最爱。你的笑声，你的哭啼，是父母喜爱的乐曲。小小宝宝最可爱，小小婴孩就最爱。你的活泼，你的软弱，是我们奋斗的动力。宝宝是天父的礼物，宝宝是天父的祝福，盼你完全信靠耶稣，慈爱天父保守看顾。小小宝宝最可爱，小小婴孩就最爱。愿你一生心存感恩，宣扬主爱永恒。小小宝宝最可爱，小小婴孩就最爱。笑声，你的哭啼，是父母喜爱的乐曲。小小宝宝最可爱，小小婴孩就最爱。你的活泼，你的软弱，是我们奋斗的动力。宝宝是天父的礼物，宝宝是天父的祝福，盼你完全信靠耶稣，慈爱天父保守看顾。小小宝宝最可爱，小小婴孩就最爱。愿你一生心存感恩，宣扬主爱永恒。宝宝是天父的礼物，宝宝是天父的祝福，盼你完全信靠耶稣，慈爱天父保守看顾。小小宝宝最可爱，小小婴孩就最爱。愿你一生心存感恩，宣扬主爱永恒。愿你一生心存感恩，宣扬主爱永恒。
父亲与准备离婚儿子的对话。一个年轻人和新婚的妻子经常吵架，他非常的懊悔，埋怨自己当初结婚前是看走了眼。他感觉日子这么过实在是没意思，他决定征求父亲意见之后和妻子赶紧离婚。父亲听完他的埋怨和诉苦之后就问他，你的妻子有优点吗？年轻人抱怨说，结婚前是有啊，现在没了。那么你在他心目中有优点吗？父亲又问道。年轻人迟疑地说，好像也是结婚前有啊，现在也没了。父亲接着说，你比我强，我结婚前不知道你母亲的优点是什么。年轻人抬头望了望他的父亲，想说什么又最终咽了下去。父亲走到屋外，拿起了一块瓦片和一团棉花，问他说，他们谁更硬一些？
年轻人不知道父亲想干什么，就说：“这还用问？当然是瓦片硬了。”父亲把瓦片和棉花举到同样的高度，松开了手。只见瓦片落地之后，摔的是四分五裂，棉花轻飘飘地落了下来。父亲问他说：“为什么硬的碎了，而软的丝毫未损？”年轻人想了想说：“软得很轻啊，所以丝毫未损。”父亲拍拍他的肩膀说：“孩子，你应该像棉花一样谦卑下来，不伤害别人，也就不会伤害自己，而不是像瓦片一样，有棱有角，遇冷则冷，遇硬则碎，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父亲一辈子只明白一个道理：承认一个人的优点会让自己温暖，盯住别人的缺点，你一生伤害的是你自己呀。你应该学习棉花，可以为别人抵御风寒，可以像阳光一样温暖，一句好话可以温暖他的一生，一句自私刻薄的话可以让他记恨你一辈子啊，也会葬掉你的婚姻呐。其实每一个行为背后都有他正面的动机，每个人也都有优点，这个世界不缺少优点，只是缺少发现优点的眼睛。我们应该学习像棉花一样，可以为别人抵御风寒，也可以像阳光一样温暖，生活工作都应该如此。
粗糙的双手为了家庭来操劳，强壮的身体是儿女的依靠，工作许多心酸，但从不发出怨言，有时装扮小丑，有时安静显威严，慈祥的父亲教我忍耐的重要，汗流满脸带来欢笑，供应家人的需要，慈祥的父亲指引成长的方向，带给家中无限温暖，主爱的好榜样。粗糙的双手为了家庭来操劳，强壮的身体是儿女的依靠，工作许多心酸，但从不发出怨言，有时装扮小丑，有时安静显威严，的父亲教我忍耐的重要，汗流满脸带来欢笑，供应家人的需要，慈祥的父亲指引成长的方向，带给家中无限温暖，主爱的好榜样。